弟兄姊妹早安，各位听友早安。今天我们来灵修马太福音最后一章，也就是第28章。这一章呢，主要是讲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了。在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两个玛利亚来看坟墓，他们呢看到天使来对他们讲说，主耶稣真的复活了，所以不要在死人中找活人，因为他已经真的按照他所说的复活了。在这里我们看见整个马太福音叙事还是很清楚，就是说这个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因此呢我们说主日应该是按照这样的算法，就是从这个清晨零点开始，然后这个在这样的一个经典时刻，我们说就是主复活的日子。那因此主日呢就取代了旧约的安息日。那整个马太福音为什么特别叙述说宣告耶稣的复活和妇女们见到耶稣复活，首先是在耶路撒冷，后边呢又刻意选择往加利利去。在这里啊，我们说主耶稣说这个虚心的人有福了，所以这也特别来见证这一点，就是主耶稣复活这种大好的消息特别向妇女们来展现。主呢也没有拒绝他们，抱着他的脚要拜他，拜呢在这里是专门给上帝的敬拜，也表明说主耶稣他特别显出他的神性。而主耶稣在耶路撒冷显现，当然我们容易理解，因为耶路撒冷是圣城，也是当时的宗教中心，所以在耶路撒冷主耶稣被弃绝，但是就在耶路撒冷他复活，让我们看出这一位天父上帝的扭转的力量和圣灵的大能，使主耶稣从这里复活者的灵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宣告，断没有什么能加害神的圣子和神的救恩计划。那为什么要选加利利呢？加利利呢在马太福音的叙事中啊，特别有外邦人的加利利地这样的含义，所以这应该是主要的一个用意，就是主耶稣特别选择加利利来提醒门徒从加利利走向耶路撒冷的起点，让他们再回到他们当初蒙召的心智，更以此来提醒说外邦人也要纳入神的国，所以为后边颁布大使命就埋下了伏笔。结果当妇女们去的时候，看守的兵啊，他们将所经历的事都报给祭司长，祭司长和长老就商议，拿了许多银钱给兵丁，说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罗马士兵本身是不敢这么说，因为你说夜间自己睡觉，那就是玩忽职守啊，这是非常严重的渎职罪。但是祭司长长老呢又特别说，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由我们劝他，保你们无事。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花了很多很多钱给兵丁，应该是又花了更多钱给罗马的巡抚。他们为什么会花费这么高昂的代价呢？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们呢是只希望自己的地位不要动摇，也只盼着天下太平能使他们的特权和利益享受直到永远，所以这是他们的小算盘。为了这个小算盘，他们才不管什么神国什么神的大作为，因为他们觉得一切都要围绕着他们自身的荣耀而 展开。所以耶稣批评他们说，为了自己的荣耀就废了神的荣耀，实在是一点都不错。那这样的谣言呢，就开始传说在犹太人中间，甚至到这个尤西比五写教会史的时候，还有这样的谎言流传。所以有人说，真相还在系鞋带的时候，谎言已经走遍天下。那这样的谎言呢，其实不攻自破。大家想一下，这一批胆小懦弱的门徒，他们偷了耶稣的尸体去干嘛呢？去羞辱自己吗？因为他们跟耶稣走向耶路撒冷，主耶稣至少四次来说他要从死里复活，要在耶路撒冷被钉死之后要从死里复活。主耶稣一再宣告他要从死里复活，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那门徒就知道自己跟了一个骗子或者跟了一个疯子。那这个骗子或者疯子的尸体有什么必要要用生命的代价去维护呢？更何况我们知道这些门徒本来就不是胆大的人，他们早就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就四散了。所以在这里这样的谎言其实是非常的荒谬。当然人是宁可为了私欲而接受谎言，也不愿为了真理而舍弃自己，但耶稣的门徒却聚集起来，真的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在这里又提到拜，然而还有人疑惑，有人说这些人见到耶稣了还疑惑什么。所以这里的疑惑呀，应该是困惑的意思，也就是这一位耶稣复活了就是目前这样一种仿佛世界静悄悄的吗？那耶稣让我们去传福音又是什么意思呢？到普天下传福音就特别的表明神的国要大有能力的推展了吗？所以我想要适应上帝这样一种有大能使耶稣从死里复活，但是呢却静悄悄的去推展神的国度，要使用这一批软弱的门徒去完成这么伟大的使命，这一些跟随的人中有人有这种困惑，我们就还是比较容易能理解。但耶稣愿意扶助这些还有些许困惑的人，他近前来特别重要的时候就特别靠近他们来说，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我了。这就表明主耶稣他的中保的王权在这里得到高举。主耶稣当然本来就是神，他拥有世界的所有的权柄，但是呢当他取了人性，人性呢自甘卑微，然后他作为100%的人，作为替罪羊，甚至被钉十字架，这样的一个痛苦的过程让我们看见他的神性，并没有在这个过程中突然彰显出来保证他不在人性中受苦，并没有。所以我们就特别能看到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就特别代表他的百姓，代表教会，也代表他自己的人性，然后来特别的领受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而这样的一个权柄是他从死里复活之后所特别彰显出来的一位神和人之间的中保的王权，而这样的王权的授予是初次的，也就是天父上帝因着基督复活表明他悦纳了基督所献的祭，也肯定了他中保作为君王的地位，以此也让世界进入倒计时，成为一个末世的世界，也成为 耶稣基督恩典笼罩下的世界。现在正是月亮的时候，正是广传福音的时候，所以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视角下，我们说教会也分享了耶稣的尊荣和权柄，就可以使用这权柄践踏蛇和蝎子，也可以往普天下去将福音广传。因为魔鬼撒旦已经受了致命一击，而且他也暂时受捆绑，所以神的百姓才可以将福音传开。所以这样的一份授权和宣告是门徒去做工的前提和基础。耶稣就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希腊原文中，他的命令的主句是你们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主耶稣渴望一个人人都是他的门徒的跟随者的群体，他也塑造这样的群体。所以他给这个群体颁布了三项重要的任务。第一项就是去，这就表明说我们教会啊要特别注重走出我们的墙壁和自我，要去各地，要受差遣去向什么人做什么人，也能够有一种主动出击的意识。所以啊，我们有的地方上个主日就特别操练下午啊，大家到一些地方去，能在三分钟之内把福音传给别人，也稍微有一些操练。不少弟兄姊妹都很兴奋，因为他们经历到神同在的恩典和全能。第二个任务就是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奉三一真神的名给人施洗，就表明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来源和创造者，就是天父，我们的罪有一个救赎者和生命之主的引导者，就是圣子，我们的信仰呢有一个点燃者、光照者、引导者和开启者，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的生命本身需要来源，需要救赎，也需要信仰，因此就借着圣父、圣子、圣灵，我们就成为神自己的儿女，而这一切是借着耶稣基督所做的代赎的伟大工作。所以在这里施洗显然是给教会的一项重要的任务。那第三个任务就是要教训，也就是上帝并不只是说让我们传和让人受洗就算了，而是要不断的殷勤的教导，让他们知道上帝全备的旨意，也能够真的名副其实的成为主的门徒，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耶稣基督的话，你们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怎么样才能做到呢？第一要去，第二要奉三一真神的名施洗，第三要迫切不断的殷勤的教导。当门徒这样做了，主就常与他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就照应了马太福音第一章一开始，这一位神要被称为以马内利的神。所以弟兄姊妹，借着施工，借着一切的担当，你会发现上帝把自己给了你，让我们知道这一位神是以马内利的神，他的同在好的无比。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让基督复活了，以至于历史有了新纪元，时间开始了，也让我们都在基督这个群体中，都在教会这一个群体中，一起来领受去传福音、奉父子圣灵名施洗和教导的神圣职责。天父，庄稼已经成熟，愿你兴起工人收割庄稼。 愿你的名得荣耀。因基督活着，我们才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